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信息叫万民祷告的殿，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歌词所讲的，有一天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万膝都要向他跪拜，神也说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啊56章6到8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大家注意，这是在旧约当中，是不是啊？在旧约当中，旧约我们知道神清楚地讲，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是他的子民。但是呢，在旧约当中，神就已经宣告啊，还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一段当中，神就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说他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啊，不单单只是那些的以色列人，不单单只是那些的选民到圣殿当中，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敬拜的题目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的叫做到底是谁可以来敬拜神。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神学问题的答案啊，都要从也只能够从圣经当中来找寻啊，到底谁可以来敬拜神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圣经的教导，看比较多的经文啊，甚至要看整整一章的经文，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的。那么有的人认为啊，这个旧约当中呢，只有以色列人才能来敬拜神，但是神确实是多次的宣告神喜悦啊，不认神的外邦人来寻求他，来敬拜他。那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圣经诗篇当中也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敬拜，而诗篇当中呢，同样的也是不断的出现万族那、啊、万民来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诗篇一共有多少篇？一共有150篇啊，弟兄姊妹们，诗篇一共有150篇。那么诗篇150篇的最后一节，也就是整卷诗篇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一句：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句话讲的绝对不绝对，清晰不清晰？啊，他说凡有气息的，只要你喘气的，就都要来赞美主啊，赞美神。神的心愿是所有的人都来归向他，来赞美他，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敬拜的呼召。那我们同时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福音的呼召啊，福音的呼召。那如果我们来到新约当中，神更是非常明确的宣告说，基督为世上所有人的罪流血舍身，他也愿所有的人来归向他。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章2节，在那里神明讲，他指的就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么下面紧接着清楚的宣告，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谁的罪？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为普天下人的罪，为每一个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流血舍身，死里复活。提摩太前书4章10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大家看到吧，啊，他是信徒的救主，但他更是万人的救主，每一个人的救主。当然我们这里要明确清楚的讲，耶稣基督是所有人，圣经当中的万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万人、万民、万族、万国等等啊，这每一个万都不是说就是一万个啊，9999个也不行，10001个又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万呢，指的是所有，你去看原文非常的清晰，每一个，每一个。那耶稣基督是每一个人救主， 但是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就自动得救呢？因为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来看下面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大家看，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福音的呼召，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来接受福音，得到那宝贵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但是有一个条件，愿意不愿意？有的人是在那里心硬着景象啊，啊，顽梗悖逆，抗拒神的恩典，他不愿意啊。那么主耶稣也只能够任凭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在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主耶稣接着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下面怎么说啊？只是你们不愿意，就一个，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因为你们抗拒神的这个恩典，所以你们得不着。所以绝不是所谓叫的普救论，大家注意，普救论是什么呢？英文叫 universalism， 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耶稣，最后都能够得救啊，拜这个偶像啊，犯这些的罪恶啊，反正神是永远慈爱的，神是蛮有恩典的，大家自动就都能够进天堂，因为耶稣是万人的救主，这是绝对错误的。只有那些甘心乐意的来接受神的福音的人才能够得着。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到八节，这个地方当神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上下文我们读到这个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外邦人这里非常的清晰，不单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在新约当中啊，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主呢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啊，你看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主洁净圣殿啊，为什么呢？耶稣看到这些犹太人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这个地方耶稣就说了，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这里就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背景，耶稣洁净圣殿，洁净的是圣殿的哪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的这个图啊，图纸。耶稣基督时候那个圣殿是哪一个人建的？大家知道，希律啊，是大希律所建的。大希律王呢，他是特别喜欢大兴土木啊，所以这什么都建得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宏伟。可是圣殿呢，你不能够随便把它建得很大，因为圣殿是怎么样？是有大小的啊，至圣所多大啊，圣所多大啊，内院啊，这个男人院、女人院等等啊，那个至圣所非常的小。哎，我们常常讲，小到一个地步，圣经记载有一个细节，什么细节？抬扛约柜的那个杠子都要伸到幔子外，啊，非常小。所以如果你去整个去看圣经当中这个圣殿的 size 呢，不大。但是他怎么把圣殿建得非常大呢？哎，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了。圣经当中没有讲外院可以建多大，所以外院就是外邦人院。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就很好的描述，里面那一部分是这个圣所至圣所啊，以色列人院，这个男人院、女人院等等。然后呢，外面这个整个非常大的空场，这个就叫做外院，又叫外邦人院啊。那这中间实际上是有一道墙，我们知道矮矮的一道墙，这就是中间隔断的墙，外邦人不能够跨过这道墙到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的地方啊。但是主耶稣来把这道墙也把它拆掉了。圣经讲啊，从属灵的意义上面，那么这个殿非常的大。其实这里有一个神的心意在其中。大希律建这个殿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神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有来寻求追求耶和华的外邦人 他们都可以到这里来祷告神，都可以到这里来亲近神，这是神的本意。新约已经来了，实际上是在为耶稣基督来铺路。可是我们看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啊？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地方比较像啊，哪里比较像啊？很多方面都很像，是不是？这是都是从好的方面说，他们很注重家庭，很注重教育。以前我住在纽约，上周的时候，我们那边最好的一个 town 就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啊，他们的 synagogue 在那里，所以他们礼拜六去会堂呢，不能够走太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都不能走太远，所以都在那个区，那一区的教育水平水准就非常高，所以中国人也往那儿搬，因为我们都喜欢找这个好的学区，那个学区呢放假特别多，美国人一般公立的假期也放，犹太人假期也得放，因为犹太人太多了，你不放假这些孩子也不来，就是这样。那么除了他们注重教育、注重家庭、很注重传统等等等等，还有一点，他们很会做生意。有一个商机立刻就能够抓住，就犹太人一看，哎呀，这个圣殿外院这么空啊，这么广大的一个，这个很好来做农贸市场，不是农贸市场，专门做什么呢？因为很多以色列人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走许多许多的这个路程，许多天的路程，带着牛牵着羊都不方便，即使把家里面最好的牛羊选出来，走这一路难免可能受伤啊，可能有一些的残缺等等啊，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就带着银钱来，穷人呢那就买鸽子啊，等等。还有一点，在圣殿当中向神来做金钱的奉献呢，因为当时罗马人的钱币上面有凯撒的像，凯撒的像罗马人认为凯撒就是神该撒皇帝是神，那在圣殿当中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银钱的奉献，所以要兑换成圣殿里面的这个钱币，没有偶像的，所有这些对犹太人来看都是商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外邦人院给占满了，做生意，卖牛卖羊卖鸽子兑换银钱，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搞得乌烟瘴气，所以耶稣这一次就发了易怒了，怎么样？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主耶稣就说了，经上本来就记着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有的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来也能够来倾心的敬拜神祷告神，你们搞成这个样子，把它搞成贼窝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那次真是发怒了，拿绳子做成鞭子，对吧？把牛羊赶出去把他们桌子都掀翻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圣殿里面那个桌子不是今天我们轻飘飘几根木板把它一搭呀，那是石头的，几百磅重啊，那主耶稣他是神把那个石头都能给他桌子都掀翻。主耶稣发了易怒，为什么要洁净圣殿？这背后有神的一个很伟大的心意，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那在说到这个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来寻求他，来敬拜他，我们和大家就要一起来思想，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记载，在那里呢就用一整章的经文，基本上大部分就讲一件事情，讲什么呢？有一个外邦人他信了主了，这是第一位信主的外邦人，在新约当中使徒行传里面，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福音广传，一开始在耶路撒冷传，都是向这些的犹太人来传那么到了第十章，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这个经文很长我们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Cornelius，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筹集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筹集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格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这里特别有一个记载，说天使向哥尼流显现，而这个哥尼流呢，他是外邦人。那这个其实也是整本圣经当中天使第一次向一个真正的外邦人来显现。圣经当中天使显现大部分都是向以色列人，这里是向一个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一个外邦人天使显现了。啊，虽然在创世纪啊16:9当中，那里也有天使向这个夏甲，夏甲呢是埃及人，向夏甲显现，但是那里有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夏甲那时候怎么样啊，已经是做了这个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了啊，所以向夏甲的显现不意外啊，不意外。但这个时候这个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没有信主重生的一个外邦人，而且他还是什么呢，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就手底下管100个人，连长啊。意大利营那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嫡系部队啊，来自亚平宁半岛的。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的大啊，意大利本来这个罗马帝国是一个很小的，最早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半岛，但是他把整个地中海周围全都打下来了啊，基本上跟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版图差不多，非常的大。所以他的军队当中就有许多呢是来自其他的国家，他所征服的地区的征召的这些士兵。那这些士兵当然就不是他的最嫡系的这个军队了，如果是来自意大利的那就不得了啊，身份地位都不同了。那这一位的这个哥尼流就是来自意大利的，那而且他又怎么样呢，他又非常非常的敬虔，不单他，他全家都敬畏神，是个虔诚人啊，常常的祷告神。大家注意，这个祷告神祷告的不是罗马人多神教的那个众神，他祷告的是谁啊，永生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啊，万军之耶和华，这样才能够蒙神的纪念。你看，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啊，就好比说啊，好比说我们中国被日本鬼子啊侵略占领，然后这个日本军队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少佐啊，他呢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好，多多的筹集百姓，帮助百姓，跟其他那些日本鬼子说不可以欺压中国人啊，他们的文化非常的伟大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还有敬拜中国人的这个信仰上面，这个就不太好类比了，就不太好类比了。但是他现在这一位哥尼流啊，他是敬拜永生独一的真神啊，他非常的虔诚啊，虔诚到一个地步，神受了感动，神亲自的差派天使直接向他显现，圣经当中第一次啊，就让他打发人去找谁呢，去找彼得，耶稣的大徒弟啊，去找彼得啊。约帕呢在该撒利亚南边30英里啊，该撒利亚本身也是海边的一个城市，就是当时罗马殖民军队的驻防城。你看这个名字该撒利亚嘛，就能看得出来啊。为什么在海边呢？方便直接从罗马这个地中海来的这个军队舰船啊，在那里停靠啊，起到这样一个威慑的作用。啊，他就驻防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派人往南边走30英里啊，50公里，去见谁呢？去见彼得，把彼得请过来。那么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一点。问大家一句话，哥尼流好不好啊？哥尼流这位百夫长好不好啊？太好了，谁敢说他不好，神都说他好，是不是？众人都说他好，唯犹太通过所称赞。这么好的人，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想好再说，他得救了没有？他得救没有啊？没有得救啊。如果他已经得救了，还费这么样的周章去把彼得请过来给他讲福音吗？所以第一点很重要的，再好的人也不够好，是不是这样子啊？像哥尼流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勇敢，可以说跟他其他的这些同侪啊，这些这个同事都不一样。 而且受到众人的冲赞，但即使这样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你即使是个大善人，即使你的道德水准非常的高尚，即使你的人生看似很完美，即使说好像我没有常常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背良心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仍然都是罪人啊！这后面我们还会要清清楚楚的讲，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好的人，即使好的像格尼流这样的人，也需要救恩。第二点我们要清楚讲的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箴言一章第七节也是清楚的宣告，这位的哥尼流他敬畏不敬畏耶和华呀？他是敬畏神的啊，敬畏神，这里明明的讲全家都敬畏神。那么这样神就开始做这一件奇妙的工作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九节开始啊。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因为这个路途很遥远啊。那么呢快来到这个时候，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就想要吃。那家的人呢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呢这个祷告的时间也很特别，大中午的，天大也比较热，然后呢肚子也饿了，在那里祷告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啊？不专心了，就开始这个肚子就开始里面就叫了啊，家人正预备饭，然后他就开始魂游向外，就见到这样一个异象。你不是饿了吗？神就给你很多的东西吃。他一看，哎呀，这些不能吃啊，因为旧约律法饮食规定是非常的严格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分蹄的、倒嚼的啊可以吃啊，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都非常的清晰，他说这些我不敢吃，我从来没有吃过。神刚才说什么？你吃啊，吃。而这个彼得呢特别有意思，彼得这个人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上十字架之前，在世传道的时候，他就跟主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讲过一句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把自己的十字架启示给门徒的时候，一开始主耶稣还夸彼得，大家记得那段经文吧，人说人子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称赞。然后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就跟门徒说了，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尽祭司长、长老、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对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彼得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主耶稣开始把自己的十字架启示给门徒。结果一把十字架启示给门徒，彼得一听他不高兴了。彼得怎么说啊？就跟这里他的这个回答很像的，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前面这个称呼是在宣告神的主权，是不是？你是主吗？宣告基督的主权，你是主。后面半句呢跟耶稣怎么说？基本上就是总结两个字，第一个字 Lord， 第二个字 No， 对不对？万不可如此嘛，前面说主，后面说 No， 前面承认他的主权，后面立刻就是怎么样 跟主说不能这样，到底谁是主啊？我们能跟主说 no 吗？我们只能够跟主说 yes， 对不对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即使神的意念，他的作为在我们看来好像不能够理解，但是若神清楚的宣告，我们只能够说是的主。这个彼得很有意思啊，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啊，明白当时彼得他那样的一个那样一个糊涂的回答，实际上是在抵挡十字架，是在否认十字架，是在拒绝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当时一开始还对彼得夸奖啊，是不是啊，你是有福的呀啊，西门巴约拿啊，对他有那么高的称赞，立刻主耶稣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他说 Lord no， 耶稣对彼得怎么说？这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呀，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属血气指示，不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呀。哎呀，第一次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怎么耶稣不近人情啊，是不是啊？这个彼得不是那么好吗？还那个这个讲出这么伟大的这个话来啊，你也夸奖他，怎么一转眼怎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啊？那我们就明白主为什么这样说了。那这个地方彼得又来了，主跟他说你吃，那彼得怎么说？大家看这个第十四节啊，彼得怎么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他又来了，又是 Lord no， 主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这不洁净啊，我从来都不吃，既然我从来都不吃，现在也不能吃。那主就跟他说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彼得在这里又学了一个功课。哎呀，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那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怎么去做这个决定了，不知道这个意象什么意思。哎，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大家注意下面看，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在这里这些人介绍哥尼流的时候啊，哥尼流选的也特别是他的这个亲兵当中的什么虔诚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也是虔诚的跟他一起来敬畏神的人啊，诚诚实实的就跟彼得就说了，说哥尼流上来就讲他是什么人，义人，很敬畏神啊，受到大家的称赞，非常好的一个人。好，那现在我们先要思想这个问题了，到底有没有义人？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认真思想的一个神学问题，也是圣经问题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而且要整全的去看。一方面呢，罗马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那里讲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如果我们把圣经这一节单单的拿出来，断章取义的来看，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就是没有。但是同时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当中有名有姓的说到某某某是义人的至少十五个啊，至少十五个人是义人。挪亚、约瑟啊，约瑟为什么两个约瑟呢？不是打错了，这两个约瑟不同的约瑟都说他是义人。第一个约瑟是谁啊？耶稣的养父。那约瑟是个义人，是不是？不愿明明的羞辱谁啊？玛利亚。哎，就要把他暗暗的休了。还有一个，这个约瑟也是个义人。这个约瑟是谁？亚利马太约瑟，埋葬耶稣的约瑟，说他是个义人啊。等等啊，西缅、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许多的圣经明讲，这些都是义人啊。你们再来看，大家看诗篇，诗篇当中啊，也多次讲到义人，说他们在那地大大的害怕，因为什么？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 那神在异人的族类当中。所以呢，实际上大家注意啊，这个罗马书就十到十一节啊，这个实际上引用的什么？引用的正好就是这个诗篇呢十四篇，因为正好就是诗篇十四篇啊，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一方面说没有异人，但一方面又说有异人，像圣经箴言当中更是充满了异人和这个恶人的对比啊。我们这里比如说就挑一节，很多，非常非常多啊。实际上整个箴言就是讲到这个异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异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反反复复的讲。比如说箴言第四篇第十八节，但异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是不是啊？讲到异人会怎么样啊？那么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有异人还是没有异人？这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难道说圣经写错了吗？啊，说那十五个人是异人，然后又说没有。好，我们看有一节经文实际上特别的清晰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那这节经文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大家来看这一节怎么样的宣告，说时常行善，时常就是一直 always 永远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大家看到吧，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义人 righteous man 好人正直的人到底有没有，这里关键是你要去回答一个问题，标准是啥，对吧？如果这个标准很低，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达到超过这个标准了，那许许多的人都是义人啊。比如说说这个义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从来没有被判过坐牢啊，坐监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大家我们都是义人，是不是？我们都没有坐过牢，都没有坐过监狱，没有触犯过刑律。但是如果说这个义人的标准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标准一下子哇提得极其的高，高到一个地步什么像神那样啊。有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没有人能够达到啊，这个大家理解明白吧？关键要看这个义人的标准是怎样。当这里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那么就一个没有。如果这个人被大家所称赞啊，还不仅仅是不触犯刑律，我们再提高一点，被大家所称赞啊，一般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好事啊，甚至他对神有敬畏追求的心，哎，甚至他的很多的行为也是按照符合圣经的标准。因为圣经罗马书第二章明讲，对吧？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所以虽然不懂圣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不信神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内心当中有没有一杆秤啊，有没有一个标准啊，这符不符合圣经当中许多的这些的规条，神的心意都是符合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孝敬父母，你不需要说一定要读了圣经才知道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啊？不能杀人，不能偷盗，不可奸淫等等，这些撒谎是不好的事情。你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啊，生下来一方面啊，人天生就会撒谎，第二点，人天生就知道撒谎是不好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小孩啊，哎，小孩生下来慢慢他就开始就会这些了，就会撒谎。但是小孩生下他就知道撒谎了，怎么样？他得掩盖着。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太好了，我今天撒谎了，把你们骗了。”没有一个小孩子这样说，对不对啊？而是怎么样？他撒谎了，被爸爸妈妈一抓到了，哎呀，无地自容。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那么，所以即使一个人说啊，一般我很诚实，我不太撒谎啊，一般我都是很有同情心，很善良的，很愿意帮助别人的。 好，你是这样子，可是你能不能做到永远行善，永远不犯罪？这个犯罪不是说杀人放火的刑事犯罪，而是我们违背了我们内心良心的一个标准啊！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达不到神那样全然圣洁的标准，那么都是罪。这样的义人，如果是这么高准标准的义人，一个都没有。神明明的宣告，哎，所以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靠自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人，世界上一个也没有啊，一个也没有。唯一的真正的义人就是耶稣基督。哎，每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赎才能得救，所以耶稣才明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而且实际上我们人类的事实也是如此，确实人跟人很不一样啊，人跟人很不一样。有的人是恶人，非常的恶，也有的人是义人啊。我们说是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普遍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说，有的人呢非常的抗拒神，但是也有的人他们在寻求神啊，寻求神。好，那我们从寻求神这一点，我们就继续来看圣经当中也是同样啊。一方面，如果我们刚看到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没有义人啊，没有寻求神的，可是同时我们又看到历代之下啊，咱们来看，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怎么样寻见了。当他们寻求神，就被神寻见。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大家看到这里清楚吧？啊，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来求告他，然后呢，耶和华就必，神就会对我们来到他面前这样一个真诚的寻求做出一个回应，让我们能够找到他，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罪之恩，赦罪之恩。撒迦利亚书8章20节也是同样，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啊，万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神明讲说必有，那我们就不能说没有，对不对啊？那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这是使徒保罗在亚略巴谷，在希腊雅典亚略巴谷那一篇非常伟大的一个福音布道，讲到神的作为，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什么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我们这里就能够看到神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向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宣告啊，而且还这里明讲，还不单是以色列人啊。比如说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如果你去看上下文，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撒迦利亚书8章这使徒行传，这里都是讲到，还不单是以色列人，这里上下文指的是什么呢？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也被吸引来归向神，来寻求神。那看了这些的经文，今天我们的经文非常的多啊，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跟得住，我们也仔细的来学习来思考，就能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也开始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了。次日这个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啊，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就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非常的恭敬，叫了这么多人一起来听福音，在家里开个布道会啊，虽然他自己还没有得救啊，一起来听。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大家注意，俯伏在他脚前拜他。这里这个细节也显示出来，哥尼流虽然他非常的敬虔啊，敬畏神，他是不是真正的已经得救，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完全认识神，他还没有，是不是啊？他还多多少少的有这种罗马人那个多神教的那个影响在里面，是不是啊？一看到既然这是天使显现，神亲自差来的人啊，这个人大概也可能也沾着点仙气儿、啊，所以他就嘣在彼得面前也跪下了啊。因为在罗马多神教当中，本人当神拜非常的平常。刚才我们就说了，该撒每个皇帝，那罗马皇帝当然得是神了，都是做皇帝的，还不是神吗？按照他们的逻辑，哎，所以哥尼流他虽然敬虔也寻求神，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得救重生。彼得立刻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不能够拜人，只能够拜神。哎，彼得和他说着话就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啊，这段非常感人，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这时候他明白了，哎，神所洁净的你就不能说是不洁净的，哎，现在本来他是不能够进这个外邦人家的啊，这是违背这个罗马犹太人这个条例的，现在他进来了，不能进来了，而且他清楚跟他们讲说，神告诉我我要来，哎，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大家看到没有，他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的祷告已经蒙了神的垂听，你的仇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哇，感谢神啊，是不是啊？我们一般开个布道会，说不好听一点啊，求爷爷告奶奶，是不是 啊来吧来吧，我们这儿有好吃的啊，把这个慕道的朋友请来啊，人来了还不太愿意。有这么一个慕道友，哥尼流这样慕道友，你开心不开心？是不是主动把自己家打开，来来都来听，我们都在这洗耳恭听啊，就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哎呀，太棒了啊，这是哥尼流。那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呢？哥尼流虽然他还没有完全信主，但是他知道一点很重要，就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是有力量的，是能够改变生命的啊！所以他就愿意来听神的话。罗马书十章啊，12-17节，那里也讲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犹太人也好，希腊人、外邦人也好，一切到他面前来求告的人，神就厚待他们。哥尼流就是这样子，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后面我们到第17节，你看，信道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位慕道友他抓得很准，他要听什么？我就要听神的话啊，听神的话，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得没得到生命啊？他就得到了。我们来看彼得就开始讲道了。彼得讲道一开口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圣经当中一句非常重要的神的宣告。当讲到神说，我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万人要来归向我，一切寻求他的人都蒙神的悦纳。这一节彼得学到这个功课，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他说，我看到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并不单单只是犹太人， 今天也并不单单只是教会里面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很棒啊，是不是啊？我就有特殊的地位身份，千万不要这样的骄傲。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就是只是为我这样的人流的，不是为所有的人流的。我就只有我是单单蒙神拣选的，神只拣选了一部分人，预定这些人能够进天堂，其他人神就预定他们就下地狱。太骄傲了，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甚至这是亵渎神的心意。不，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是万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主也一定给他们有更多的恩典和亮光，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就让彼得把这样一个福音清楚的传给他们。第三十六节开始，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必须要清清楚楚地把福音传讲出来。我们再说一遍，即使像哥尼流这样好的人啊，被称为义人的人，已经非常敬虔在追求神在敬拜神在祷告神的人，怎么样啊，也必须你要清清楚楚地听福音信福音才能够得救啊。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说只要是个好人啊，哎呀某某人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啊，没有听过福音是不是也能进天堂，可不可以啊？那叫普救论啊。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要听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当这些外邦人听到神的大名啊，知道神的大能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求你在天上居所，你就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是所罗门为圣殿的祷告，那里既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向神祈求的符合神的心意，就是神悦纳那些寻求的外邦人。以斯拉记六章二十一节，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啊，归回的以色列人还有和一切什么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但再次看到这里有没有来寻求以色列神的人啊？有，这些外邦人跟着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一起都回来了，他们也要寻求这位永生独一的真神，可不可以吃这羊羔逾越节羊羔？可以的啊，因为他们是寻求神蒙神的悦纳。那一起守逾越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啊，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啊，本来是不信神的人，也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怎么样受割礼，然后才容他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哎，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神也不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怜悯慈爱包容，但神是不是就毫无原则？我们再一次讲，不是的啊，只有听信福音才能得救，非常清晰。在旧约当中这样也是同样，若是来吃着逾越节的羊羔也是有要求的，怎么样啊？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接受割礼，那么才能够 来吃这逾越节的羊羔，才能够来守这逾越节，也不是随便就可以。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这个其实是圣经当中，当我们去看神广阔的心意当中，一方面神的公义，一方面神的慈爱啊，一方面神的圣洁，一方面神的怜悯，都是并存的啊，都是神的属性。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守圣餐，守圣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些的要求和规矩？也是同样，我知道有的教会啊，哎呀，谁是慈爱的，不管什么人，每个人都爱。那么到守圣餐这样一个圣礼的时候，啊，只要来了教会的都可以领圣餐，啊，信耶稣没信耶稣，受洗没受洗，圣餐传到面前的时候都可以来领。哎呀，对这个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宽松了，啊，好像是太多的表明了神的这个慈爱恩典的一面。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是轻慢不得的，就是还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我们不是把这圣餐当作平常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是受洗以后啊，已经清楚的受洗归入主名，再来领着圣餐啊，再来领着圣餐啊，这个啊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整全的心意了。好，总结一些经文，撒母耳记上啊，2章第30节，这是神的一个伟大宣告。神怎么说呢？神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总结很关键，大家看到吧？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最后来到这里，神自己宣告说，尊重我的，我就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新约当中主也明讲，来寻求他的就必寻见，那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教会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啊，我们这里要清楚的宣告，刚才我们讲到守圣餐啊，教会圣餐的这样一个规矩，我们是对神的一个看重。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好了，那这个敬拜神，那你不信神你怎么能够敬拜神呢？啊，所以教会的门就关着啊，你来了以后先要拷问一遍，然后是基督徒的啊才能来敬拜主，这样呢我觉得也不合适，是不是啊？所有的人，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所有人都来敬拜神，来听福音，神喜悦。不过来敬拜神的人，包括我们中间，如果你说我还没有信主啊，我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还是一个福音的朋友啊，我先清楚跟您讲，您来了，感谢神，非常的欢迎，教会的大门向你敞开啊，我们的主张开双臂欢迎你来到他的家中。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每一位知道，包括我们慕道的朋友知道，只有真正是用心灵和诚实在灵和真理当中来寻求来敬拜他的人，才能蒙神的悦纳呀。像哥林流这样真诚的寻求的人，天使才向他显现啊。如果我们只是三心二意的我到这里来也来拜拜神，然后我到偶像的庙里又去烧烧香，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求他保佑我升官发财，动机也错了，对神的认知也错了，那不是真正在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这样的敬拜是不蒙神悦纳的。我们也要讲好。最后我们来看，当彼得把福音清楚的讲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次布道会每个人都信主了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新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个时候说方言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讲出来这是要证明，因为第一次外邦人信主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外邦人信主呢？怎么去向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交代呢？ 这是用神迹来证明，啊，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下，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你看这时候给他们施洗，啊，清清楚楚的重生得救了。神的应许是如此信实，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另外一个动词，我们常说这里有两个动词的对比，非常的发人深省。引到灭亡的宽门大路，进去的人也多，用的动词是进去，是不是啊？你都不用想的，跟着就走了，自然的顺着我们的肉体罪恶的本性就去了，就是灭亡。但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样一条窄门小路用的动词是啥？大家来看，什么动词？找着的人也少，是不是啊？要去找，要去寻找。这里告诉我们，永生你要去找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找寻到永生的人多还是不多？很少啊，很少。第三点，有还是没有？哎，这第三个问题很重要，有还是没有？找着的人有还是没有？有，他说是少，没有说没有。有人在找寻，真诚找寻的人是会找着的。这就是神的话语，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每一个来真诚寻求他的人必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您。主，您是万福的源头。主耶稣，您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神成为人，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死里复活。主啊，让今天那真诚来寻求你的人都能够寻得见，主啊，都蒙你的悦纳。在这里我心中也有一个感动，当我们大家低头在主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我要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和呼召。你今天也听到了福音，你也明白了神的心意，真诚寻求他的人，神要祝福他，要让你寻见。你可能也像哥尼流，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道德操守、美好价值观念的人，但是这些都不够，唯有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您愿意，请和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我说一句，请您和我一起祷告一句，来接受他永生的福分，做神的儿女。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感谢您爱我。您是神成为人，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继续低头片刻，继续低头片刻。哪一位福音的朋友啊，慕道的朋友，刚才您和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好不好？请您把您的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您把手举起来，举高一点，让我看到啊！感谢神，感谢神啊！请放下，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做神的儿女，我愿意真诚的寻求他，我就必寻见。 这是主的应许。我就再问一次好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牧师请为我祷告，我愿领受神的祝福。好，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啊，为我们这位决志接受主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主内的弟兄，向您来献上感恩。主啊，在地上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天使都要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也求神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弟兄。主啊，他接受主以后，主啊，让他人生的道路跟随主，主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蒙福。主啊，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赐福给他，主啊，翻转他的生命，让我们离弃罪恶，主啊，归向您的义，活出你的义，主啊，也彰显你的义，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主一样，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